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兴奋跟开心，坐在我对面的这位美女是这个全球人寿的董事长林文慧董事长。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个好。
Hello 大家好，陈教授好。
有求知道陈教授，我们现在还是很习惯直呼名讳，他要叫我陈永仪才会有感觉，我要叫他林文慧才会有感觉。那正式的介绍完了之后呢，我要跟各位听众讲为什么今天这么兴奋。因为呢，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小一，
从小一开始，
从小一开始哈，不对，小三哦，
啊，小三，
对不对？你小一是谁？
庄老师，
啊，那我不一样，哦，嗯，三四五六年级都是同样的学校，
几乎都坐隔壁，
对对对，几乎都坐在隔壁。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跟他 reconnect 呢？其实回到台湾来之后，有很多机会到企业去演讲培训。那结果有机会到全球人寿两次，有一次就有一个小学同学说，哦，你要去全球人寿啊，好像我们一个小学同学也在那边哦。我说谁？他说叫林文慧啊。我说我其实记忆不太好，但是林文慧我还真的记得，我记得他白白胖胖坐在我隔壁。那结果他就说，那不然你问一下。然后我就请这个主办的人去问了一下，然后我说你们那公司有没有一个叫林文慧的，啊，然后他讲很久很久很小心翼翼的回来说，您的意思是林文慧董事长吗？我说谁？他说是我们林董。我说真的假的？他说，我说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确认过了，真的是。哇，结果之后非常非常兴奋，到了这个公司之后就有机会跟林文慧reconnect。那所以呢，今天坐在我对面，我真的是觉得他还是长得小时候的样子，没有什么变。那所以今天啊，好不容易将我们的林董请到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面来，所以一定要抓着他录两集。我想第一集呢，就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你记得的那个时候有多少啊？你记得，我记得我是坐第一排，你现在很高呢。
我小时候就只高你一点点，所以一直坐隔壁。我小时候也好矮的。
奇怪耶，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年级到五六年级都是坐在第一排。
哦，我也是。
你也是。
我也是。
那你是什么时候？
我直到国二上国三的时候突然之间长高了，直接从第一排掉到最后一排去。
哇，你那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所谓的 growing pain 啊？他们说一下子冒高会
就倒是没有，可是那个近视突然增加了很多，本来坐在很前面突然到了后面，然后就开始不适应，
啊，真的，
然后对，因为这样子近视增加了。
哇塞，结果你现在有多高？
我现在165。
哇塞，我是156，我还是差不多156、157，所以我是还是差不多。但是你真的后来就冒高了好多。我刚刚是想说，我有跟林文慧讲说，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我们一定是从过去一路走来的。不管对过去的一些经验当中，我们是好的，是不好的，喜欢的，不喜欢的，一定会有 contribute to who we are today。所以我就想说稍微想一下，现在我们的听众有很多父母啦，然后对于小孩的教育也有很多的他们这个时代要面临的挑战。那我是没小孩，所以呢林文慧有两个孩子，所以他有这个亲身的经验。但是要从你自身谈起，你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教育，现在很多五六年级的学生回忆起来是说跟现代很不一样。那因为我没孩子，所以没有办法做比较。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那时候我们经验的教育跟你的孩子来讲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没什么改变的地方，就是我们小时候成绩好坏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可是现在好像有过之而无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父母非常在意孩子的成绩这件事情，虽然方法不大一样，或者教的方法不大一样，可是我总是觉得大家都过度在意你考试的结果。
哎，这一点是讲到我心坎里面去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般都有60人，有时候有61人，我考出来可以考59名，然后60名这样子。 那个时候脸上无光了，父母脸上无光，但是我好像还活得蛮开心的，就是我都没有特别的，但是我很明显知道，我不知道你的记忆是不是这样，班上有好学生跟坏学生，
对，我的成绩也都是从后面算起的，所以
我也是，哎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样子 reconnect 之后呢，至少我们两个的这个小 sample 来讲是有盼望的。我觉得盼望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讲过得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应该蛮浑浑噩噩的，开窍比较慢的那种。
嗯，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开窍啊，但是那个好学生一群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是绝对是后面，就是坏学生，但是呢，没有太去管这个东西。那现在的父母像您刚刚讲的这么注重小孩子的成绩，我想以一个妈妈来讲，你觉得对于小孩最大期许到底是什么吗？你要他成功，你要他健康，还是要什么？
我记得我小孩还在念幼稚园的时候，因为小孩去了学校之后，我回到家以后呢，我就开始去 picture 说，那我希望我的小孩在18岁，在他成年的时候他长什么样。
哇！
所以我就开始去写了几个 profile， 我希望我看到的小孩在他成年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有自信的人，
嗯，
是一个懂得解决问题的人，是能够愿意去接受他所面临的挑战的人，是一个不会害怕挫折的人。所以根据这个倒回来，那我要教他什么才能够 in order 他18岁长大的时候能够像那个样子。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他的成绩当做一回事，因为那只是在那个节点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记得我小孩也曾经有考试成绩很不理想，回到家来的时候，我只有问他说，这些错的东西你会了吗？他就说我现在知道了。我就说那就好了。他说那你不生气吗？我说考试是让老师和学生共同知道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到了哪些还没有学习到。我说这个责任其实应该是相互的。
哦，
因为老师也要知道我的学生到底学到了没有，学生自己也要知道说那老师教的东西我学到没有。我觉得那是相互的。我说那只是告诉你们双方在这段时间你学到了什么，还有什么不会。那重点不是你不会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成绩没拿好，而是你不会的这些东西那你现在会了没？ Eventually 你只要会了就好了。对，这是我的一个态度，可以跟其他台湾家长不大一样的地方。
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其实你这样讲了，我有好多问题，我现在脑筋在转，说应该怎么把它厘清一下。那我要跳开一点点，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学习，这个会不会是你一般的态度？因为我现在常常有的时候在诊间会碰到，比如说夫妻啦，然后公司的上司下属啦，碰到一些分歧或犯错的时候，那有些这个夫妻会讲说，哦，你都喜欢翻旧账。那有的时候人家会说，我不是翻旧账，我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以至于可以避免将来再发生一次。那公司犯错也是一样，那所以你这个 general 的态度会不会 carry over 到你的生活其他的面向，还是会有些调整？
大同小异，我觉得我的态度不管是面对什么大概差不多都是这样。公司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策略出来之后呢，不见得完全会照着我们预期所想，那中间有一些小失误，碰到这些小失误的时候，那就是 what we learn from it， 然后接下来从我们注意到为什么失败之后我们怎么去改进它，去修补它。
所以你会给大家一些机会啦。
会的，
真的。
我想当完妈妈之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包容力一定变大。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可以想象，可以想象。那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的父母呢，可能会想说，哎，有没有一些想法是可以分享的？就是说，哎，我要我小孩成绩好也是这个，就是说我认为成绩好等于好，或成绩好就可以 lead to 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哎，成绩好自信当然好啦，成绩好这个知识多解决问题也会多啊，或者是这一类的。以你的经验来讲，现在的父母第一个问题是成绩，他们认为跟这个不冲突，甚至是可以帮助塑造刚刚讲这些东西的一种方式。
这我不完全认同。哎，所谓的成绩好是在当下的那一个考试的时点好，
但是累积起来嘛，就是说他不是说一定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动机更重要。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那个动机，所以你今天成绩好是因为喜欢学习，因为乐于学习，然后你学会的东西，所以你带来的是好的成绩，那是后面所带来的结果，跟被逼迫的然后去拿到的这个成绩，其实那是结果会不一样。我们以前我们的同学当中也有成绩很好的，然后考上了北一女之后，然后进去之后就再也不想念书了，
是
因为他就是被 逼迫了，然后觉得说我进了一流学府了，突然一个放松，接下来后面就产生了一些负向的后果。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反而会比你看那个结果，我觉得有些东西过程比较重要，不能只是结果导向。对，
是是是。那如果有一些我是这个 devil's advocate 在想，是说那如果我这样子，那小孩就随便他们吗？你高兴就去念书，不高兴就不要念书。这个收发要怎么去拿？
动机啊，你要去引发他的动机。我记得那个我们家小孩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学校开始学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兴趣，单字怎么背都背不下来，就花了一整个晚上，然后背下来的那几个单字，第二天早上睡醒了要去学校前的再问一次的时候，发现一个字都不记得。我想这就是被逼迫的去背下来的结果，跟他自己主动想要去学，其实就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结果。那既然是这样子，对他来说学英文就少了那样的一个动机。之后我在那个暑假就带他到加拿大，让他去参加当地的一个 summer camp。那因为你生活在那边，你会了解说英文是一个需要用到的东西。
是，
那你如果想要，比如说他那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说想要去买一个什么饮料还是冰之类的，我只是叫他说，那我车子载到门口，商店你自己进去买。那你如果不会英文，你怎么去沟通去买东西？好，那你就因为他很想要这个东西，
动机就
动机就会出现了。对，所以我会去想办法去创造他学习的动机。如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那我也会让他了解为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需要去学会它。
我真的觉得你的思维跟你的这个想法跟这个策略跟计划是真的非常的有重点，然后有你很明确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如何去达成。以一个企业家来讲，我觉得我记得以前的你，我有一点点惊讶，但是又不很惊讶，因为我其实后来我们 reconnect 之后，我就有想到我们小的时候你会问一些问题。那其实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就想说我们那时候的教育不太鼓励问，就小孩子是有好奇心的，所以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些小的点现在还在慢慢回忆当中啊，有回来，就是说记得小时候你安安静静不太讲话，但是有时候会忽然问一个问题出来，老师的回应那时候很重要。
嗯，
我为什么说 surprise 又不 surprise 呢？我觉得你是有那个好奇心，是有那个想法，是有那个创意的，可是我不觉得我们那时候的教育系统是很鼓励这样子的发展。
对，确实是这样，有时候问了一些问题直接会被翻白眼
啊，
或者是考试不会这样考，
没错，
就是叫你不要问了。
没错。那我很好奇的一点是说，讲到全球人寿，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听过的公司，那也是蛮大的公司。我自己先承认我有一些这个刻板印象或者是一些 shortcut 的 bias， 都会想到说这么大公司的董事长负责人大概不会是白手起家吧，就是说大概不会是从零这样子出来的。但是后来我才理解，其实你是从头学起的。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跟你的本性、跟你的好奇心、跟你的思维都有非常密切的连结。但是我想要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段过程，当初是怎么从什么都不知道走到今天，而且时间并不长，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这其实也是12年了，时间也蛮长的。进入寿险业说实在的也是一个阴错阳差。我其实生了小孩之后我就一直待在家里面，因为那时候我选择希望能够陪伴孩子成长，我觉得孩子成长就那么一次，工作以后再来我觉得也可以。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中断职场，然后我当了一个全职的妈妈。
哇，
2008年的时候，因为金融海啸，全球人寿本来是荷兰人的公司，那荷兰人想撤出台湾
啊，
那也因为是金融海啸，所以有些东西的价格变好了。
哇，他想要赶快卖掉，
因为他希望赶快卖掉。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是股票大跌嘛，所以整个市场环境也不是很好，评价自然就便宜，所以有一点点危机入市，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一家公司，当时看到的这家公司是一个蛮优质的一家公司，可是
大的胆子啊，
对，那时候胆子真的是蛮大的。其实并不是因为了解寿险业或者是对寿险很有兴趣才开始的，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公司买下来了，开始经营了，慢慢的才发现说它跟我之前了解的制造业实在是非常的不同，也因为它涉及的专业领域太多太多了。
嗯，
所以 那是一种把自己倒空、很虚心学习的一个心态重新开始。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嘛，好奇心嘛，学习很重要，就是你要有好奇心，然后你愿意去学习，然后有了动机，因为我公司得把它经营好嘛，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机。
我刚刚正想问说，你的内在动机一定这次是发自内心想要把它做好的这个动机。
当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入一家公司的时候，那就是非成功不可的一个状态。
我要 take a moment 啊，要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稍微想象一下，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行业，了解非常少的行业，但是呢，大环境来讲，你觉得那个时机不错，然后这家公司也是不错的公司，就把你的身家投进去。
Every penny I have。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失败的可能？
没有哎、欸，我想。
这个是 defeat， 我每次跟他讲说，哎、欸，你先想好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你可以接受，你就可以去做。你我猜想，因为那时候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都没有嘞。
对，不过在当时这家公司其实一直都 in a good hand，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平均成本其实是低于业界平均。
对啊，你那时候说是因为环境的这些，
因为环境，对，因为环境，这家公司当时比较小一点，但是它的保单成本其实是远低于业界平均的水准，它拥有一个不错的资产，又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保单成本，然后在一个对方急着想要赶快撤出、赶快卖掉的情况下，
是个好时机。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时机。
你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林文慧讲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思考到我最近一直在想 decision making。 那这个 decision making 呢，我常常都跟人家讲说，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对这个决策一点情绪都没有，它对你来讲基本上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刚刚林文慧一开始讲的时候是 very passionate， 是说这个东西是好时机，然后我把身家全部放上去赌一把。但是他不是赌，他后面 follow 的是非常 rational， 非常理性的分析。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是不是你的一个模式？因为你刚刚提到内在动机，所以对你来讲，一定要心里面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之后呢，你的执行上面 every step 又是非常理性的去执行。
对，我也是这样子跟所有的年轻人讲，我的周遭朋友的孩子啊，我跟所有年轻人都说，你未来选择的路一定要是你有兴趣的，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挫折，只有因为你的兴趣的支撑，你才愿意去克服你所面对的所有困难。
我非常非常同意。你知道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专业，一路走来有碰到很多不同专业的人，你们那边就有那个什么精算师啊什么的、好，那你什么都不懂进去的时候，一开始对你来讲全新的，怎么去罩住这些专业的人，他跟你讲的东西你又不懂，然后你又要去 manage 他，然后 manage 整个公司，也是一个非常 steep 的 learning curve 吧。
第一个，我非常尊重这些专业经理人，那我觉得人是互相的，我给他相对应的尊重、他也能够展现他的专业。除了相信公司的专业经理人，其实我自己在外面我也找了几个这个领域的前辈，一些退休的前辈给我一些 guidance、所以我对于我公司听到的东西，然后我不是很懂的东西，我会再去回过头把这些东西再去跟这些前辈们去请教一下，那这些前辈就会从当中给我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 viewpoint、那我会把这些 viewpoint 再带回来跟公司的主管们再进一步的讨论、可是毕竟是外面的顾问，所以他的 viewpoint 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可是经由这些的讨论、其实都会给不管是我也好，公司的主管也好，都会有另外更多一点点的思考、更多一点点的探索、那我觉得来来回回之后，我就会发现说我们所拟出来的策略其实它会越来越完善。
你刚刚提到12年，然后从你接手一无所知，我很怀疑你是真的是一无所知啦，但是好，你就说多那个不太理解的产业嘛，12年走到今天，它的成长是有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单？
我们公司的资产应该成长了10倍 plus。
你的成绩单非常的漂亮， consider 你小时候的成绩单 versus 现在的成绩单，我觉得这样子的一路走来，你的性格里面的好奇心跟你的 creativity， 我只是觉得你想东西常常会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方向跟那个点，是如何没有被抹灭掉啊？
我觉得人还是有一些天性不那么容易会被改变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特质吧。
对，我觉得这个蛮明显，因为我们真的几十年没有碰面，但是除了看起来还是那个时候的你真的没有什么变之外，那个神情啊这些都还在那边之外，那个性格觉得很 familiar。 所以我觉得一些父母真的不用太担心，就是说你天生的一些东西是挡不住的。那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过得好吗？
蛮开心的，我跟我先生相处的也很好。
嗯嗯，你是女强人欸。
也不能称为女强人，其实我很不喜欢女强人这种称呼。
但是人家一定会这样子看你或说你嘛，对不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如果你是男生，人家就不会是，
没错，
不会是这样称呼
你。
你
是男强人了，对不对？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之所以这样问呢，再回到我们的原点，成绩是不是等于成就？成绩是不是等于过得好不好跟开心？
过得好不好跟开心，我觉得应该要回过来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很多的成就其实不在于外面人看到的表象，你可以看到也有一些事业很成功的人，可是他过得很不开心。
是，
也有些人，也许我们在我们看来好像他的成就没有特别大，但是他可以过得非常的自在。
没错，
我觉得能够让自己顺从自己的内心，过得很自在，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世俗怎么去评判，那是外在的东西。
我一直说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共勉的地方，就是自觉啦，你要知道 what makes you happy。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找到识货我的小学同学林文慧，全球人寿的董事长来到我们当中。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到了早期的特性，跟着他一生好在没有被我们的教育环境所磨灭或者是压迫下去，但是呢在人生当中的选择，今天来看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很有成就，事实上是很有成就，但是他过去所做的选择，全职妈妈，然后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因为心里面的热情跟他的直觉的判断，去做了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一个选择。你那时候觉得是高风险吗？
其实那时候对于保险公司的一些风险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了解，不过有一点，我一直觉得这些精算师都超级厉害，我觉得我怎么应该都算不过他们。之前也不大买保单，觉得他们保险公司都很会赚，然后想说既然如此的话，我就参与他们
啊。OK， 所以既然那么厉害的人他们都那么会算，所以参与他们也是一个 calculated risk。
结果后来才发现其实风险真的蛮大的，精算师也会犯错。
是是是，凭着热情，然后呢之后的一些理性的分析，然后策略的计划的执行层面，这样子走过来，在12年的时间成长了 more than 10倍以上，这样子漂亮的成绩单，我相信很多父母是很乐意看到的。所以呢结论是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们两个小时候都是垫底的，但是呢我们不要讲成就，我刚刚问他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过得好不好。
嗯，
他说他过得还不错，那我也跟听众朋友讲，我也觉得我过得还不错，所以吊车尾的成绩长大也有机会过得还不错，请各位父母的听众朋友们放轻松愉快，小孩子就可以有机会在好的环境当中长出他们本来该长出的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林文慧的参与。那
谢谢，
我们下周再见。